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时，前面这个放光现瑞之后，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对文殊菩萨说话，所以于是是承上文而起下文，如来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对文殊菩萨说下面的话。文殊师利是大智慧第一的大菩萨啊，也是代果行因的啊，已经成就果的啊，以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成佛的因缘。那么现在在这个法会中，他以菩萨的身份，法王子就是菩萨的首领啊，那么他领导许多菩萨，同时也在楞严会上啊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楞严大法。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对文殊菩萨说，你已经贯持25无学你是文殊你现在你看到了前面有25位已经成就果地的无学的菩萨跟阿罗汉这个无学如果是声闻嘛，正阿罗汉国就叫做无学，因为他所学已经究竟了，不必再学了，生死了了见识或断了。那么菩萨如果是到等觉的话，就剩下一份身相无明身相无明一断就成佛了。前面这25位圣者当中，有大菩萨像普贤等有阿罗汉像舍利佛、目犍连等他们个个说他最初修行下手功夫，而到现在成就果地，所以叫做各说最初成道方便。方便就是修前的各种的正助缘那么能够修成某一种圆通那么有什么方式而入门。他们这25位圣者呀，通通都自己说修正得到真实圆通，所以经文说坚言修习真实圆通，每一位都说我所修的是真真实实的圆通法门那都是已经证到圆通了。彼等修行15有略前后差别，这25位圣者所修的，彼就指这25位圣者等于还有其他菩萨阿罗汉等修，但是也不出这25的这个范围他们所修的行门无论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每一种修法实际上是平等的，没有说是哪一种比较尤甚，哪一种比较浅劣，没有这个尤劣的分别，大家平等都是一样就是无论是走哪一门，究竟都到正道圆通他们也无所谓前后，不是谁排在前谁排在后。当时话不能顿时而说，当然是一位说完了再换一位那么当时说的时候，是不是就照这个前文所说的次第而说，这个不得而知。但是结集编写的人呢，一定要按照根尘世18界的次序先讲六尘，其次讲六根当中，因为耳门是最低的法，留在后边，所以六尘讲过了，就是五种根就是除掉耳根之外，眼、鼻、舌、身、意的五根。跟六世还有七大，他们的修正 也没有前后，他们都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没有说谁比较属性，谁比较好，谁比较差，没有这个差别。所以有些注解啊，以25性去分别哪一个有性啊，这个是跟佛说的话不能相应啊。佛已经说过，他们没有差别，平等，通通都到了究竟的果位啊。那么既然没有差别，为什么要文殊来选呢？我今欲令阿难开悟，这句最重要啊。下文文殊选圆通啊，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要选接阿难修的，不是去分别他们的高低，而是要选接阿难能修的啊，合乎阿难根性的，这是就是有生了啊。那么不合乎阿难根性的啊，那么就是另外摆在一边啊，总要找出一个理由来啊，让阿难相信他应当修哪个法门啊。所以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现在经要使令阿难开悟，要阿难依法修正而断烦恼了生死到成佛。在阿难的根性当中啊，哎，文殊你看看，在前面讲过的25位圣者所修的法门，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跟七大，这25门呢、啊、哪一门是合乎阿难的根性？所以说25行随当起根啊、起指阿难啊。这前面25位圣者所说的修法是哪一种才能合乎阿难的根性，让阿难修行能够成就啊？现在我要文殊就选这个啊，同时兼带天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圣求无上道方何方便门得以成就。兼是兼为跟阿难相同的根性，尤其我们娑婆世界啊，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此娑婆世界的众生想要入于菩萨道的这一圣的修法，想要断烦恼了生死而道成佛，那么他们求无上道，无上菩提道，无上就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果位。末法正向末法的当中，所有众生他想要修行菩萨道而道成佛，他们要修哪一个修法为他入门的方便啊、而比较容易成就的啊、他要文殊选择啊，就是选这一点啊。所以关于这个道理呀，在文句里面它有详细的说明啊，说如果论是修法嘛，法法皆妙，实无可选，每一法都是很妙，都是很好，并没有可以选择的地方。现在选的目标啊是选根啊，这个选的哪一种法门是给这个初机，就是啊，以阿难为当机，合乎阿难的根性的，才选出来给他修为啊。因为佛不可以直接对阿难说，哎，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合乎你的根性，你就这样做吧。佛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佛度众是平等的，大家一样的，不能专为某一个人定下某一种法门。那么要选择吗？要旁边有人帮他选，佛自己不能选，所以佛是普遍为一切众生啊，所以不会勉强要你修某一种法门，偏为某一人给他某一种法门修法。因此之故啊，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今欲令阿难啊，使他开悟。那么这个用意就是简居 不减慎，减刑不减罚。后边文殊菩萨选圆通，我们要注意记住这句话，它是为了当机的根基，不是选圣贤的这个地位啊，不能说是哦，观音菩萨的这个法门最好，其他的不如，不是这个意思，是对阿难哪一种法门合乎他的根基啊，那么合乎阿难根基的就选，就给他，那么其他不合乎他的根基的，就把它摆在一边啊，并不是分别哦，哪一位圣者如圣，哪一位圣者不如，不是这个。还有减刑不减罚，刑是众生的根性的心情啊，阿难他这种根性应当修哪一种法门，不是法门分高下，不能在法门上分高下啊，所以为了阿难而选的法门啊，文句说啊，言阿难则不必人人皆而啊，说为阿难而选呢、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跟阿难一样的根性啊，所以说到为阿难而选，是不是为某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人来选定这个法门，就是主要是为当时的阿难啊，言此界啊，兼代为此娑婆世界众生啊，那就不是尽十方都如此，只有我们娑婆世界的根性啊，合乎哪一种法门啊，所以后边说这个文殊菩萨选圆通的这个句颂里面就说，此方真教体呀、啊、听尽在音闻啊，所以因此之故明白这个道理啊，文殊的选择呀、啊、是完全为当机，兼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不是十方世界都如此啊，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文句的说法非常的圆满啊，可以做参考。那么这是佛先要求文殊啊来选这个圆通啊，那么然后啊下文就是文殊要真正啊照佛的意旨来选定圆通给阿难来修学了，所以接下去的文字就说，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持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成佛为神，说句对佛。这是说明文殊在开始选了啊，文殊菩萨法王子就是菩萨啊，现在禀奉释迦牟尼佛的慈悲的旨意，要来为阿难选圆通门，即从坐起，佛要他选，他马上就从他坐住听法的这个座位起来，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因为要代佛办事啊，就要先向佛顶礼啊，表示尊敬，是顶礼佛足，五体投地，顶礼到释迦牟尼佛的主像，嗯，显示这个最敬礼，成佛为神，说句对佛，秉承佛的伟大神通的加倍，说了下面的句颂，选圆通这个句颂来对对，就是大佛佛的问法，佛要他选他就选啊，有人读到这里呀、啊，看到那个成佛伟神四个字，就是有点奇怪，怎么奇怪啊？因为文殊他已经成佛了嘛，他自己已经成佛了，为什么还要秉承释迦牟尼佛的为神吗？难道释迦牟尼佛的为神要超过他吗？不是佛佛平等吗？有人会这样想啊，这个成佛为神这个话，以我的看法有两种意思，第一，以世纪说，世现的印记，现在世现的印记啊，思想上释迦牟尼佛是佛，他是教主，是佛，而文殊他是世现为菩萨，他是菩萨，就是演戏嘛，佛 就是表演像这个皇帝的地位。那么文书就是示现皇帝奏下的例如说大臣之类。那么当然既然你是大臣嘛，虽然你的志是跟皇帝一样，也要尊重皇帝的意志来办事嘛。这是我的想法。因为在事项上文殊他现在是示现以菩萨的身份。那么既然你是菩萨，在世界上是这个世间的印记上，佛是佛，菩萨是菩萨，所以应当要客气的话，我秉承佛的意志，秉承佛的伟德神通，我来答复下面的文字。这是四。愿礼说，文殊已经成佛，那么这个成佛微尘也不妨是成他自己本身成的佛了。他自己成佛了，就变成我的佛国的微尘，也可以说得通啊。你不要一定是把这个佛就看作释迦牟尼佛，而且佛佛平等，文殊所成的佛与释迦没有两样。我这个变成佛的微尘，也是变成文殊自己本身所成的佛的微尘，也可以说得通啊。理嘛，理佛佛道同啊。那么因此之故，在表面上总得客气一番啦、不能说你也一样大，我也一样大，那么既然如此，王不见王，那他就不该来了所以因此之故，文殊在思想上客气化，秉承佛的威神在礼仪上是佛他佛平等无二，并没有差别所以不必去计较文殊的佛难道是比较小吗？不是这样的现在文殊就按照佛的意旨来选圆通，楞严经的文字的特殊点跟其他的经文不一样的地方，它每一段开始的文字都先显示众生的佛性平等，人人都有圆满的自信清净心，都要先显示这个道理，因为众生迷了，才会有现在这个轮回生死的情况。所以一开头文殊菩萨还是先说明众生自信清净开头的句诵，这个句诵非常非常之好文字非常之好觉海信称渊，缘成觉缘妙，缘明照生所，所立照净光。开头两句就是说明众生自信清净心是平等的，觉还信称渊，觉就是指本有的觉性，就是自信清净心，人人本有的佛性人人本有的佛性平等平等众生本有的佛性是他一切平等，这个平等拿什么来比拿海来比。各位这里特别要注意这个海不是指海水的深广，不是指海水的多深多广，海水再深有底的，海还是有底无论它多深它还是有底，如果没有底，水怎么能够停得安住呢？海再广也是有对岸的，也是有边岸的，所以这个海子你不要看作它的深广，这里不是拿深广来比的，因为四象上的海再深也是有底，再广也是有边岸。那么既然不是拿深广来比，它比什么？比同一个海的味道咸味，海水是咸的吧，海水是咸味海水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的海的水的味道是相同的，都是一样的味道，不会有两样。所以欧汉经说四河入海同一咸味印度有四个大河，这大河水流到海里 啊，不管他哪一条河的水流到海里，通通同一个咸味儿啊。现在这个绝海新成渊，这个海拿这个海的味道来比，就是一同一个海味，觉性平等，觉性一切众生本来平等啊，拿什么来比它？比它平等啊？像海味，海的咸味啊，全部平等了啊。所以大千世界的海流啊，所有的水流到海里，同样一个咸味。那么这是觉海性成缘的觉海性，就是说众生的觉性啊，如海水的味道，同一个咸味，说明众生的清净本性大家平等，都是相同的，没有差别啊。这一点所有的注解很少这样说的，各位如果有时间你不妨去查对一下，我说这个话啊，我说这个海现在不拿声光来比，是拿海的味，水的味道来比，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味道，海水只有一个味道啊。那么这个味道平常说是咸味啊，那么还一个味就是指众生的自信清净心平等平等，如六祖所证到的啊，所开悟的时候那个五个合体所表现出来的完全相同，人人平等啊。那么这个人人平等的自信清净心啊，如果没有风来吹，它是沉静的，沉静不动，海水如果没有风吹，它不会起波浪，到处圆满啊，都是平等圆满，不会起波浪，这是指众生本性本来如此啊，不会有差别啊，性体本来如此啊。所以说圆成觉圆妙，这个圆满沉静的觉性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圆就是指本来就是这么微妙，妙不可思议啊。众生的自性啊，它也空也不空，也空不空啊，本来就是这么微妙的，人人如此，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家一样，这个性平等平等，没有差别，这是说明本性自性清净本来如此。圆明照生说，既然本来清净，为什么现在现成啊有这个六道轮回生死等苦恼情况呢？所以说明说，原来是自性清净，是光明的，能够普照的，可是啊，因为众生有根本无明，众生有根本无明啊，由此缘起有这个八识啊，那么有如来藏啊，这个八识本来是能够向自信普照的，现在转成有能所了啊，因为有能所啊，就显出这个自信的功德显现不出来啊。圆明照说明前面两句话的本意，现在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生所啊，就是有了八识里面显现出有见分有相分，能见的见分对所见的相分，因为他升起这个要有所见的相分嘛，那么就有能见的见分显现出来，那么有能所了，有对待了，就是有轮回了，有生死的情况，所以所立照性王，能所建立起来了，本来能够圆满普照的本性啊，就等于忘失了，等于没有了，显现不出来，好像亡了啊。这是说自性本来清净，现象为什么显不出来？因为你有根本无明啊，被这个能所能见所见啊，能见的见分，你所见的相分，由此众生执着要这个相分啊，见这个相分，所以啊，把本来能照的清净自性显现不出来，所以叫做王，王显示它不能显现出来的意思。接下去就说明众生由此轮转了、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众生在迷了，有根本无明，迷失了，没有认到本有的真性，而认到这个希望不实的能见所见， 所以现出有这个虚空。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完空，有了这个有虚空，有了虚空，从虚空中就建立这个依报的世界。依空建立这个依报的世界，就是山河大地宇宙万有啊，想称成国土，想第八号呢是转成这个第七木乃师，转成第六前六师啊，由此这个想的之间啊，把本有沉静的自信啊，演变成为现在的有依报的国土，我们住的依报的国土啊，知觉乃众生，有知有觉，这个知妄知，觉也是妄觉啊，由此显现出由现在的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相。而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所以空生大觉中啊，如海一个无法这个现在看到的完空，在我们的大觉自信之中啊，好像一个水泡而已。哦，水泡用海来比自信，用水泡比虚空，显示这个虚空你看虽然很大呀，在我们自信中它是很小的啊，好像如海中发出一个水泡的哦啊，有漏为成果，皆依空所生，所有有漏法的这个啊为成数的这个所有世界的国家，显示十方世界国土无边，像维生素那么多啊，这都是依这个完空而建立。哪一个世界不在虚空中啊？离开虚空哪里还有世界呀？所以皆依空所生，通通都是依这个虚空而建立他的世界的这个生长，有生就有灭，轮回流转啊。欧灭空本无啊，狂夫诸山有。如果这个海鸥灭掉了，空也不可得。所以后文经文又说，一人发生归元呢，十方虚空世界消运啊，等到你发生归元，这个空也不可得，所以鸥灭了，空也本来就无了，空尚且无了，哪里还有三有呢？狂夫诸三有，三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最简单的分类啊。这个三界当中都有轮回生死，所以叫做三有啊。中间分不是最详细，不是最简单，就是九有，四生九有，详细就是二十五有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自信本来清净，既然自信本来清净啊，我们只要把这些根本无明消失消除，把烦恼除掉，无明烦恼除掉了，本来的自信就会显现。这一段文我用这种方式啊，很简单的就把它啊看通了就行了。看注解很麻烦的，看注解他就说，哦，从真起妄，哦，本来是真的，后来有妄，哦，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如果先有真后有妄的话，那你成佛了又是真了，将来还是会起妄。第四卷富罗农的问话里面说的很详细了，不能这样看。所以这里是先说自信本来清净啊，但是众生自信清净当中本来一向也有无明啊，真如以无明过去一向就是如此，彼此互相依靠啊，我们一向就是如此啊，并不是说先有真后有妄，在第四卷里面说的很详细了。金矿里面的金跟这个杂质沙土，你不能说先有金后有沙土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时的，沙土已经是同时都在土里面一向就有的。现在你只要把这个金矿挖开来，把金啊取出来，把沙土淘汰清净成为纯金以后，它就不会再重入矿中去啊。啊，既然成为纯金了，从此就是究竟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烦恼有无明，只要你修行把无明把烦恼消除了啊，就能够恢复原来的清净心，那个自信清净的功德就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啊，并不是说先有真后有妄，从真起妄，那很糟糕。那么成佛了，将来完全真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起妄了，那还得了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种看法，认为从真起妄的这种看法，过去所有的著书差不多都是这样说，但是我就不愿意这样说。我觉得佛一定不是这样说。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就变成将来佛也有会变成再生众生，因为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只是说真是众生本有，但是众生也本有无明，也有一向有烦恼。现在我们修的目标就是把烦恼去掉啊，那么慢慢的把烦恼去完全淘汰掉了，就是恢复原来的清净的真心啊。那么前面的意思应当大致是如此啊。接下去呀、啊，慢慢就要进入玄圆通的用意了。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这两句话我们平常是经常会引用啊，有的时候会讲归元无二路，应当是归元性无二，归到自己的本源的自信心净心，众生平等，没有两样。所以我说前面的那个海水不是指深广，只看这一句就可以知道，前面那个海水一定不是指深广，因为它是指归元性无二嘛，回到自己本源的清净心的本体呀，本来如此，没有差别相啊。那么就是众生平等一味，这是拿海水的无二来做比方，就是一个眼位，一个显位啊，好像海水同一个显位，不是指它的广大深啊。那么归元到了，归到本来的自信清净心的本源了，这个体性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所以啊，这个天台家的六基颂的就近基啊，但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啊。他前面两句从来真是妄啊，今日妄皆真啊。我们从来呀、认不到真，不知道真，只有妄啊，从来真是妄。到了这个时候成佛了，妄通通成为真的啊，并没有另外新的，但服本实性，只把我们本有的自信清净心恢复了啊。那更无一法性，不是心的，成佛不是心的，就是清正本有的自信就对了啊。所以归元归到自信本源啊，没有两样，平等平等，一切众生都是如此，只要你恢复本性就是平等，就没有两样啊。可是呢，你想要恢复原来的清净自信，必定要有修法呀。那么修法的下手功夫啊，那就多了啊。那么现在经里说25个圆通门啊，6尘、6根、6识、18戒啊，每一戒都可以做下手功夫，还有7大，这25个门路就是多门啊，要恢复自信的开始的方便，开始的方便的门路很多，看你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啊。你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就该修哪一种法门，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源。例如啊，我们人要吃东西，有饭吃才能够生存啊。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况不一样啊，宁波喜欢吃臭的，臭豆腐他最喜欢啊。那么四川人喜欢吃辣的啊，假如没有辣的，你再好的菜摆在他的面前，他就觉得啊不好吃。如果你把这个辣椒粉呢、把它撒进去，哦，他就高兴了，他觉得很好吃啊。所以同样能够吃饱，个人的吃法不一样，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饭。所以台湾人往往会说，我不是瓦匠啊，我要吃饭不吃面， 为什么？因为他生长在这个地方，一向是吃饭习惯的，啊，吃饭长大的，不是吃面的啊。那么因此，似乎个人的吃法不一样，可是个个都能吃饱，无论你吃什么，他照样能够吃饱。这个比方很甜，就说明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啊，逆修顺修，同样都能够断烦恼，都能够了生死，都能够成佛道，所以方便有多门。既然方便有多门呢，我们不要在法门上起分别，哦，这个好那个不好，不能这样的分别，因为法门本来是平等的啊。那么既然是平等，何必去分别啊？这个好坏有劣，不能这样分别啊。我们今天只讲方便有多门啊，怎么选呢？我们下次再来选啊，向后。